现在的话，就是这些人是更美的，但有些人没有想要真正的去寻求更美的，所以主和他的百姓有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另一个契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走的时候，与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因为他们不恒守，恒心守我的约，我也不与他们这些立约。主又说，那些日子是我以色列家所立的约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。他们不用我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，说你该认识，因为他们从小到巨大都不认识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行。即说新约，就是前约的旧，那渐旧渐衰的就是犯罪。我们现在回到希伯来书第八章，我们说希伯来书第八章告诉我们，我们主在天上是怎么做大事。一面他是真帐幕的执事，另外一方面他是新约的荣华。那么第八章的大概先解释一下，到了第九章里头呢，又就着这两点继续往前发挥。所以比方说第八章的前面一段是讲到真帐幕的执事，后一段讲到新约的荣华。那么九章前面也讲，前面一半讲到真帐幕的知识比较细一点，然后再看细一点。那么然后呢也是一样，讲到后面讲到新约的中华知识。所以一开始第八章大概告诉我们，我们主师在做大祭司，事实上他是这两面，一面是大的真帐幕知识，另外一方面是新约中华。论到新约中宝，我们就花了一点时间介绍什么叫新约，新约怎样和旧约是对比的，还有呢旧约的特点和新约的特点，我们大概都看过了。那么下面呢，很明显从第十节开始，就是告诉我们，从预言的角度告诉我们，将来这个新约是个什么样的情形。那么从这里大家看得很清楚，这个新约的确和旧约不同。那么这个新约呢，是我们的神说，他说他所立的约呢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。那么这个和旧约就不同，旧约的律法书呢是在律法部，是放在外面，放在石板上。那么所以但是新约不是，新约呢事实上神是将他的律法呢放在他们的里面，写在他们里面。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他们的主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，说你该认识，因为他们从最小到至大都不认识。所以新约的特点是什么呢？新约的特点就是神的律法不是外面的，律法呢结果放在他们的里面。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，这个其实就是新约的特点。这个新约的特点就是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圣灵呢就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根据约翰一书的话，就是如果我们能够顺服恩膏的教导，我们就这样就可以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从新约和旧约不同来看，新约和不同在旧约是律法，新约是恩典。那么旧约呢是外面，是石板上，现在呢神是把它放在我们的心板上，会有很大很大的变化。那么当然我想我们都明白，自从我们的旧以后，你看我们做基督徒就不像旧约的犹太人，旧约里的人他们一举一动要看石板上怎么说，要看那个律法上怎么说。所以如果读旧约的话，他们要知道到底怎么样能够不违反律法，怎么样能够不触犯安息日。所以他们就不光是有圣经，而且他们有很多遗传。比方说我安息所守安息日，什么叫守安息日？安息日那么那些拉比就是文士，他们就读圣经，他们就研究出来了，他们说什么叫做安息日？安息日第一就是不可以做工。那么什么叫不可以做工呢？如果你提一个东西有重量的就算是做工， 这个问题到底体重不能多少才算是重量呢？那么这些文士呢，他们就去找出结果来，所以他们就把它写下来，这就是所谓的常规。所以他们会告诉你说，如果你礼拜六安息日，如果你挑你那个水啊，当你挑一袋的水当然是做工，你挑一桶的水是做工，你挑一盆的水是做工，一杯的水是做工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拿那个水啊，是刚刚好有一个，如果是不超过那个分量啊，那个分量那就不算做工。那么那个分量是多少呢？那个分量就是那个水刚好把你的睫毛都湿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所以你看这个慢慢慢慢的，后来他们又把113条的律法各种各样，然后他们就问很多的问题。如果到了礼拜星期六，那么裁缝他走来走去，他能不能把针在他的身上算出来？那么还有呢，礼拜天可以在家拿去。还有呢，礼拜二就是礼拜六，还有礼拜六呢，是不是要这个，或者如果你放在蝎子的话，你能不能用碗呢？这个把它盖起来。他们说不可以，这不能做。那么你记得主耶稣的门徒，门徒啊，他不是肚子饿了吗？结果就把那个麦穗戳着，结果他们犯了安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根据他们的定义，就是你只要什么叫做工呢？你只要把麦粒跟麦壳分开，这叫做工。所以当然你是打麦子，当然是做工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如果你的手搓一搓，你把麦子搓出来，这就叫做工。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到以色列去，你会发现到礼拜六，你会发现他们的电梯啊，每一层都停了，因为你不能去按电梯，你按电梯算做工。所以有些年轻人他们要看电视。礼拜五下山的时候，太阳下山了，他们就把电视打开。我现在有问题，他们不能关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这个就是旧约。你在旧约的情形下，你很自然的受这些捆绑，因为这些都是你的过去。但新约不同，新约不是没有，新约有，新约有圣经，有旧约，有新约。你看神的话。已经在这里，就代表神的旨意。那不过现在问题在这里，这个虽然在我们的外面，可是呢，你记不记得，我们的主当他升天以前，他有一个祷告，他求父赐给我们另外一个保师，那就是圣灵。这个圣灵称作什么？真理的圣灵，他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那不就是？他要叫我们想起。所以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那圣灵呢常常对我们说话。圣灵怎么对我们说话呢？他根据神在圣经里面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。所以你看见说，仍就是律法，仍就是神的要求，仍就是神的旨意。但是呢，这个不是石头上，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对我们再说一遍。所以就是这个律法是写在我们心上，不是写在外面。所以现在你那么现在要但是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就是你一定要顺服才可以。什么时候你体贴圣灵，就是平安；体贴肉体的，就是平安；体贴肉体的圣灵的，才是生命。所以你怎么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你看见有一个故事是我们里面。是我们里面的故事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还得要注意一点，还得要注意一件事，就是根据希伯来书，你看这个我们的人呢是灵魂和身体，这讲的血肉之体，是讲的外面之体。然后呢，是用骨头呢来形容我们，然后呢用我们的这个骨髓呢来形容我们。所以一个比一个深的，很明显，这个人呢是分着分的。但是大家如果知道在这会幕里面也是分的，最外面是外院，然后呢圣所，然后是圣所。所以你读希伯来书，你常常会问一个问题：希伯来书常常说，你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怎么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？ 还有许多时候说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，他都能准备到。那我们呢？今天我们怎么进到神面前？不错，我们来到主的脚前，怎么怎么来的？所以感谢主的兄弟们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主一面他是真帐幕的执事，他是在天上没有错。那另一面呢，他也是什么？他也是新约的中保。那新约的中保就是新约在什么地方？就是新约这个约束今天在哪里？就本来约束在外面，现在约束在哪里？在我们的里面。而我们在哪里呢？我们在地上。所以稀奇不稀奇？虽然我们主在地上，在天上，但是很明显，他和我们今天地上的生活还有他，因为升天的基督就是住在圣灵里，圣灵今天就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我们这个人好像电车一样。我们无论到哪里，好像有根线跟天上是连在一起。所以，因为这个缘故，现在你就明白了，这个新约今天如果我们的主要做我们的中保的话，那么所谓的中保就是你有没有你心，中保就是对神来说要看我们有没有礼，有没有礼约，有没有履行条，是不是？这是中保的意思。那么另外一方面呢？对这个另外一部分对我们来说，如果对我们来做保的话，就是知道说神有那个约，这是有面子。所以感谢主，因为今天这个约束放在我们里面，那么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。虽然圣灵在我们外面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基本上这个我们在里面有一个律，乃是生命圣灵。基本上就是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本身就是。那么现在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做我们的中保，那意思就是说，意思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，现在神能够保，能我们的主能够向神保证，我们能照着什么？能照着他所说的话来做。那么感谢主，因为这个书写在我们里，所以圣灵呢就在我们里面来感动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在里面顺服恩膏的教训，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说，我们就履行了这个新约所干的。那么，所以这个就是新约的特点，跟旧约，这就是新约跟旧约不同的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因为我们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人是灵魂体，就好像会牧师。外院内，然后圣所至圣所，所以什么时候你进到至圣所，你就来到了神面前。如果我们在身体这个范围里面，就好像在外面一样。那么到了用我们思想、情感、意志，好像我们就进到圣所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如果我们要拜神的话，圣经说让你心灵很诚实来拜他。所以现在你明白主所说的。就告诉那个撒玛利亚夫人，凡喝这水的永远能再渴，但是凡喝我所赐的水，在他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。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外面有一口井，里面也有一口井，那么这口井是深的，所以他只要往深处去，他的活水，他就可以碰到活水。然后下面我们主就接着说，神寻找真正拜他拜父的人，那真正拜父乃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。所以可见我们里面有一口井，那口井就是我们。我们如果往深处去的话，我们就接触到他。所以你看见，你记不记得他和撒玛利亚夫人，我们主和撒玛利亚夫人说的，撒玛利亚夫人说，敬拜神要在这座山里，或者在那座山。我们主说，时候将到，时候没有到以前，你如果要拜神，要到耶路撒冷或者要到这座山来，这是外面，因为这是旧约，新约不同。旧约你一定要到耶路撒冷，到圣灵所在地方去礼拜。新约不是，新约你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礼拜，都可以敬拜，原因在哪里？因为你们就是神。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罗告诉我们说，岂不知你们就是圣灵里面，神不是住在你们里面？然后神也对保罗也说，神的殿就是你们。 所以很清楚的，圣经是把我们比作神的殿。那么神的殿也是有外院、有内、有圣所之神，所以是很明显的。什么时候我们来到至圣所，我们来到灵的深处，那像那个饼一样，我们就能拜佛，因为神是个人。所以这是新约的意思。你看，新约乃是告诉我们神所的能力，新约乃是告诉我们说，生命赦免的律已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灵既然住在我们里面，如果你要朝见神，你当然来到深处。所以如果我们尽管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，什么意思？那很清楚的，不是用我们外面的身体，也不是用我们的魂，当然也最要紧的要到深处。当你来到深处与主相会的时候，当然会影响你的身体，也会影响你的思想情感影响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见吗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律法乃是放在我们，我们里面已经有了生命圣父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，就着我们的主，就着我们的主是大祭司的真帐幕来说，他是天上的祭司；就着他做新约的中保来说，他是内住。你明白吗？所以我们说，我们的主已经住在我们里面。今天主住在我们里面，因为他是中保，他一直用圣灵来感动我们，圣灵只会感动我们，只会勉励我们，只会感动我们。所以千万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圣灵感动我们，叫我们，如果我们顺服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神的心意就满足。所以因着他是新约的中保，所以圣灵就不断的在我们里面。不断的催促，不断的感动我们，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你顺着圣灵的感动，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最后的结果，你看见我们就活出新约的奇迹。所以新约不是凭着外面的字句，不是有613个规条，第一条的信主耶稣的第一条可以这样做，或者不可以这样做，不是。你哪里都有你。你什么地方都可以，什么事都可以做，但是什么时候你做这些事，去一个地方，你里面不平安，良心说话，或者你里面像死老鼠一样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凡体的肉体的一定是什么死的。所以如果你觉得有种死亡的光景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什么不可以做。弟兄姊妹，恩高是凡事上这样教导。所以这样我们一步一步的就能跟随，我们就能，你看见慢慢的就能过圣洁的生活。所以我再说一句，这是新约跟旧约很不同，因为现在的律法根本就放在后面。那每一次圣灵的就是根据圣经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，那么在我们灵的里，在我们灵的深处，你看见刚才有三个方面，就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一个呢是交通的功能，所以我们来到至圣所，来到主的教训里面，这是圣灵的，这是灵的第一个功用。还有呢，我们深处还有第二个功用，就是良心的功用。所以每次我们说的良心，其实良心就是我们里面的。所以不要忘记良心，基础一定要听良心。如果今天我们养成习惯把良心给你压下去的话，那你就很难接受圣灵。如果你很难接受圣灵引导，你就不知道怎么做基督徒。因为在旧约，你只要看这613条里面有没有这么一条，但是新约没有这些。新约你看见那个律法是活的，所以你看见我们主今天已经住在我们，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他就把律法写在我们的上面，那么这样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可以做他的子民。不过这个子民不是属地，乃是属天的。那现在不需要人教导，不需要个人教导自己的灵相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，因为他们从最小到至大的都没认识，这是新约的特点。所以就当然这个不是，所以你看就这是新约的特点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每一个人他们 都应该学会接受圣灵的道，这是圣灵的境界，否则呢你就回到旧约里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并不表示教会里面没有教师，有教师，有教师。教会为什么要有教师呢？就是因为很多人有耳朵不听。事实上呢，因为所有的教师都是提醒圣灵已经教导出来。所以如果一个年轻人来到你面前问你一个问题，说我可以做这件事情，你不要做老师，我们很喜欢做老师，然后告诉他哦，你可以做这个，不可以做，我们喜欢辅导这件事情。但如果你记得新约的特点的话，圣灵老早在他里面教导了，所以你要问他说，在你来问我以前，我想你已经有答案。那你为什么来找我？因为你不太平，你希望找我呢，我能够批准一下你们的平安。所以就每人里面良心不平安是要把它压平的。所以怎么办呢？去找一个老师，找一个懂得圣经的人，让他来告诉我这是可以不可以做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你要别人做你的橡皮图章，其实呢在你去请教别人前，你不知道怎么做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这是新约的特点。你如果把这个拿掉的话，新约特点就没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你，今天呢我们能够与主有交通，那就是交通好像来到主的脚前。你现在不光在神的脚下，根本就在神的脚前。天是那么紧，能与主有最亲密的交通。但如果你是活在主面前，你的感觉一定是没有，你不可能良心的感觉你听不见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许多时候，你看，有的时候我当到这个，我昨天在旧金山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开我去聚会，他超这个车子开得很快很快，根本超速。他大概里面已经良心买了肉票，他跟我讲，我们基督徒啊要准时的。那我就知道他的意思，就是他里面根本不平安。他知道他不应该超速，所以你看见一个基督徒不是等着警察来干涉你有没有超速，一个基督徒是在警察还没有说话以前，圣灵已经给你说话。所以这个叫做我的律法放在你的里面，写他们，写在他们的心上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就从里面认识神，你看见了。所以这个就是来到神的里，来到至圣所，来到施恩座，听的什么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能够失去所有在新约里面施恩座的功能，所有的特点你就你既然做新约底下的一员一个成员，我们既然是新约的人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特点是我们的特点，我们的律法是写在里面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神就借着什么来对我们说话？神一面借着良心来对我们说，所以我才说，如果一个基督徒根本不听良心的声音，他不可能顺从圣灵。圣灵的引导基本上是根据，用良心说 yes or no， 不是错。你看，你良心很明显的就是和不是，你只要做了不对，他就是不平安，良心不平安。那如果你要用烫熨斗把它烫平了，那就表示你根本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。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这一点，所以这个律法在我们律法是写在什么地方？写在良心上，良心的感觉上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是写在交通上。当你与主有交通的时候，你读主的话的时候，然后呢，主就借助他的话来跟你说话。那么尤其你来到主面前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你里面有感觉，你里面感觉觉得应该，因为你来了主的，来了主的就是光嘛，他就是生命的光。那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脸上有一点脏，圣灵给你看，那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学习认罪。那你应该要学习认罪，然后呢，主的宝血就要洗净一切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你只要来到主面前，你就是来到光的面前。你每次洗脸刷牙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看你的光到底有多强。如果光很弱的话，你看不到几个黑的地方；但如果很强的话，你看见很多地方都看见。但是我们所认的罪， 不是我们所有的罪，没有一个人会认他所有的罪，因为我们罪太多了。你所认的罪，只是你遇主交通的时候，你看见有多少，你认多少，这就是认罪的范围。昨天有一个弟兄，他年轻的时候他根本没有犯什么罪，后来他要认罪，他要去认罪的功课，所以没办法，他跑去找校规，去把校规第一条就要通通看看他到底有没有犯校规。那这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，圣经里面所讲认罪的范围，你很可能有一万万的罪。那你来到主面前，弟兄姊妹，你就来，那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，这个生命就是我们的光，这个生命就产生知识给你看见。这个如果它实质光的话，给你看见两个黑点，那这个时候你就认自己的罪，所以信实是聪明的，他的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好了，我们就得到洁净。你一顺服以后，你生命长大，那个生命的光又大，本来是两束光，现在变成十束光。那本来看见两个点，现在变成四个点，你就顺服这四个点。所以难怪保罗到了晚年，他说我在罪人中我是最大的。他用的希腊原文呢是现代时，不是过去时，怎么可能那么圣洁的人？没有错，因为他的生命丰富，所以他生命那个光所显出来的光亮度也是比我们更亮，所以难怪他对他自己说误会是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不是绝对的。你看如果在旧约，你犯律法犯他613条，犯500条，你的罪都在，你认成500条就可以了，但是不是。所以你看见这个律法是写在什么？基于我们交通的时候，那不止如此。你与主交通，你读主的话，你读主的话，主圣经就把你本来没有注意的话，让你注意的，对你来说。所以这个时候就怎么样？你就应当说，我还记得这个故事。有一次，有一个弟兄得罪我，在还在大学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得罪我，我很生气。那天晚上，我就跟主办一个教室，我说我好好请假一天，我就24小时不做基督徒了。因为我知道做基督徒一定不可以反攻，一定做基督徒的话，一定人家怎样，你一定不能。但是我已经实在太气了，我说好不好让我一天不做基督徒？那么这个人叫我一个晚上睡不着觉。那现在我们一定要回敬他一句话，叫一个礼拜都是。啊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吗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我里面的情形，翻江倒海一样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到虽然如此，你如果常常是与主有交通的话，那你如果没有与主没有交通，就没有就无药可救。你看，就是新约，你看见吗？如果你真的与主交通，你常常活在主面，你气也气在主面。所以我在说，如果你要吐苦水。如果你要保密，你很生气，你在主面前生这个可以的，你看见吗？因为主认识你，主知道我们的吧。但是你不要这个，你不要让全世界都知道。所以很多时候难度就在你有很多的苦水向通道，很多时候呢，主没有听见，全世界都听见。所以要紧在哪？要紧就是说，你这就是交通嘛，这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，要常常来到主面前，你来告诉他，你在交通里面，你把你的苦水告诉他。所以在那个情形下，我不是跟主说请天下，所以可见我还跟主有对话嘛，那还是有交通，你看见吗？但是很神奇，在那个时候，你看见圣灵就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来说，很稀奇，就是一句话，有人杀主耶稣的恶态，他就流出血。那就怎么就这句话叫我里面觉得，这句话叫我里面很惭愧。我们主虽然受伤了。但是那个枪呢，却刺出水、血和水。血是为了赦免，水为了赦免。就是这句话叫我里面觉得，所以本来那句话那个气啊，用得很胀，那个气就胀得很大。那句话一针气就消融了，结果就不需要请假。所以变得这个就是基督徒，这个就是新约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所以我再说一句，你今天读圣经不是要我们做神学家，不是要做神学教授。今天读圣经的目的就是，现在有机会让神的话丰丰富富藏在我们心里，那现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那么他就可以把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。这就是我的目的。那这个时候你就能听。所以你看见了，一面是借助良心。一面接着与主交通，那还有呢？ 你慢慢慢慢的，你如果顺服以后，你里面超越就很清楚，你的里面的感觉变成非常敏锐。那么第三点就是直觉 intuition， 直觉就是生命的感觉。你看，刚刚出门的弟兄姊妹应该注意良心的功能，然后你慢慢与主有了交通以后，如果多读圣经的话，那你现在慢慢你在交通里面你能明白什么？那如果你再进步，如果你真的再熟练的话，你的感觉会变得越来越敏锐。所以我再说一句，如果你一直把良心把它压下去，慢慢良心声音跟良心没有声音，你不容易做引导，你读圣经也不容易做引导。你所有就是你读圣经的话，你读来读去都是读你自己要的方向。你看见有的弟兄他不知道到底这个姊妹是不是读所拣取、读所要的，是另外一半，他实在太喜欢。所以他就要希望主给他引导，给他几句话，让他能够受引导。好了，他去读圣经，结果你看，因为他的心呢已经往那个方向去了，所以所有读的圣经啊，凡是和往那个方向去，他都读进去了；凡是违反的，他都听不进去。明白吗？很多人今天开车，你看见，你问他你往哪里去，他事实上他已经那个排档已经放在第一档，已经往前开，他还问说你要往哪里去？你如果真的要寻求引导，你应该把排档放在中间空，就中间那个，因为是空档。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嘛，不是你已经往前或者往后去，那个还寻求什么神的旨意？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非常的清楚，给我们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你永远把自己放在灵的地方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容易受引导。那这样你看见你就不会影响，否则呢，我们的意思就代替了神。所以有的人他说我很明白，我知道那是神的旨意，我非去他不可。结果结了婚以后，结果是背了十字架，那去找谁呢？有的弟兄很亲切，有的弟兄甚至结婚第二天就找别人算账去。其实是你怎么受引导？你看，你以为神的旨意，结果是你自己骗了你自己。所以我再说一遍，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你一定要学习，这个人绝对站在人面前，完完全全的顺服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才能你看见这个律法就写在我们。我再说是三点，一个是良心，一个是交通，还有直觉。所以今天我不能不读圣经。你看很多神的旨意是从读圣经来的，才明白。聚会很重要，虽然你读圣经不明白，但是很稀奇，在教会里面你听见。有一班教师在那教导的时候，好，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你就清楚。本来你不知道新的，你不信的不能从福音而，既然你听见了，那弟兄姊妹，现在圣灵就把这个话对你再说一遍，那这个时候你看不出来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就是心灵的感觉，完完全全是里面的知。所以你看见，不光是升天的基督，那是内的，因为圣灵。今天基督就在圣灵里面，就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感谢主耶稣。你看，他一直做我们的工作。我们觉得也许我们不能履行超越，结果这个圣灵在里面一直供应，一直恩典一直供应。旧约只有要求，那个黑板石板上的那个律法，是你只要看，就是对我们要求。弟兄姊妹，你看没有反应，但是他从来不问你有没有这个。但是新约中保的特点在哪里？一面它有要求，但另一面它有供应。你办得到，办不到，办不到。但是你要感谢主。旧约是说不可以有恶人准备，对不对？新约怎么说？里面新约怎么说？那你要走第二个，你要转过第二个脸，你要给第二个弟兄姊妹。现在问题在。我们办得到吗？当然办。从前有一个牧师就讲这一段圣经，讲完了以后，刚好有一个人呢来，刚好有一个人来，是真的打腿了。那么起头他还没洗过，先等一等，越想越气，就拿了圣经，等一等，然后就拿着圣经就往头上扎。然后不光这样，他们愿神的震怒常常在你身上。他拿着圣经做这件事情，凭着我们自己办，我们也不可能办。 不要忘记了，旧约的要求是60分，新约的要求是100分，你60分都达不到，你还希望100分？那就别忘记了。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，要做一个见证说，我们的主的生命是得生命的生命，不是显圣的。有的人说，啊，昨天晚上我差点发脾气，那是显圣。你如果得圣的话，一定是得圣的。所以如果这圣灵有余地，那就证明什么？证明基督的圣灵，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，他一面不光要求我们，他根本供应我们。结果那个生命能够供应我们，结果就能达到，就能转过第二个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一次你转第二个脸都是你做，你办得到，而且根本不是你敌人要，敌人要打你一个耳光，他打完高兴的，好，他终于给我修理一下。他没有要求你转过第二个，谁叫你转过第二个？是你的主叫你转过，是里面的律法要叫你转过第二个。就是世界上没有这个要求，是你敌人有这个要求，主给你要求。你如果不照这个要求，你没有得罪你的敌人，你得罪主。你如果按主的话，你不是问你的敌人喜欢不喜欢，你要问你的本人喜欢不喜欢，你的主喜欢不喜欢。那么这就是，难道我们的主给我们要求是过于我们所能的？他那个得胜的生命，而复活的生命就在，升天的生命在我们，所以这些的艰难按来人都不可能的，但是感谢这个生命能够叫我们转过第二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不是生命在我们里面，这是新约。我想我已经说过，但是我想我还要再讲一个故事，因为这个很大意的。那福建真的有过这么故事，我很讲的短一点。那福建真的有这么一个姊妹，跟蒙恩德救了以后，结果人家都不相信，因为他曾经是个破烂妇，所以有一个年轻人就用那个番薯丢他，马上就跑，怕他到时候又回来数落他全家还是什么的。那么结果没有想到那个姊妹啊，把那个番薯捡起来，就悄悄地回家。就到了后花园里，就把它种在后花园。到了第二年呢，一棵番薯长了好多的番薯，他就挑了两袋的番薯，就回到去年丢他的那个少年。当你还记不记得去年你一个番薯丢我，现在这个番薯就长了两个。为什么？什么？这个姊妹刚刚得救没有多久，但是你看她里面的生命是给第二个转过第二个，所以不要说办不到，我们里面的生命是这样的。所以旧约的男主，旧约的男主就有要求，没有功能，60分都达不到。那如果你转过脸来，你已经是100分，当然是满足40、90分，但满足60分。所以主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是吗？律法所要求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摩西这个要求，摩西做中保有错，没有错。摩西，你看见？所以有的人说，在教会里面有的人向摩西横要求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摩西就代表律法。但是这是旧约的中保，旧约的中保一天到晚的谈讨带领，你看见这是旧约。但新约的中保来说，我们他一天到晚供应，我们办不到，他说自己办不到，因为他那个身份是主宰。然后圣灵一直劝我，一直勉励，一直打动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消灭圣灵的甘露。这个是呢，这个就是新约的感觉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就认识神是不是？你看，一面你能够接受他的引导，你看你听见良心的声音，然后呢，直觉你是直觉，就是生命里面的感觉。但是这个是特别是在有经历的，因为他感觉敏锐以后，他感觉比较准确一点，这个是不错的。那这是在直觉里，如果你接受，你能在直觉里面跟随，能够在良心的声音，也在交通里面，你能够明白神去顺服他，那第二种你就是个接受引导的人。你如果是个接受引导的人，那么毫无疑问的，你毫无疑问，那么你是个认识神。这个认识神就是万年，你不光有圣经的知识，不错，圣经实在很熟，因为神是借着圣经的话对你说话，这个没有错的。你圣经越熟， 你看神说话的记录越多，但是呢，你真正的认识心里面的认识，里面对这个主，你想想看，那位姊妹，她有一天回过头，如果做见证，她想想，她凭着她自己，她觉得怎么这个事都能发生的？凭着我从前的脾气，那是不可能的，那是绝对不随便就罢休的。怎么那一天我能够捡起那个拿回去重伤怀疑这不是我做的，是他们自己的，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这样解决，你就认识一切的事，你就知道说感谢主。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碰到礁石，我们这个船根本开不过去，我们也常常求主说把这个礁石拿走了，结果你看新约的通宝在我们里面，让那个恩典的水涨高，漫过那个礁石，你这船很自然就开了。所以我再说一次，如果你现在认识主是什么，是你第一手的认识，这个认识不是头脑，是里面的认识，这是新约的特点。所以新约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灵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，因为他们从小到至大都必认识。所以就是新约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认识神的。所以感谢，这样就叫大神。所以最后他们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的，那渐旧渐衰的就比快归于。你如果要知道旧约怎么，你看圣殿那时候还在，但是没有多久，70到70年，一块石头，不能再一块石头上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是新约的时代，所以就是地上没有圣殿，圣殿在哪里？在我们心里。因为你们圣灵，你们岂不是用你们是圣灵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按理来讲，我们要爬到天上去才能够进到至圣所。但是感谢，只要你回到深处，人就在你上。你只要来到至圣所，你只要来到那个脚前。你不是在天底下，我再说，你如果觉得你要爬到天上去才能够来到至圣所的话，你在旧约。为什么？你像那70个长老一样，你是在山底下，也有吃喝不愁，但你就在脚底下，你就有天在你的上面，所以你要爬到天上去。但是新约我们已经在脚前，在地底下，所以什么时候你进到你的深处，回到你的深处，与主有交通，你已经来到天的境界，在这里就好像天堂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无论你在什么地方，在捷运的时候，或在得在病床上，或者对孤单的时候，经过手术的台上，不管你在哪里，没有人能安慰你，但是感谢主，你只要你回到你的深处，你就来到了神，来到了。只要你哪里有主的同在，哪里就是天堂，天就在这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我们不是与基督一同走在天上，那个经历在哪里？经历就是从这里来的。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里的话，实在说来，整本的希伯来书为什么老？所以希伯来书讲天主是讲了好多次，讲好多次了，不光他升到高天。也讲到什么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，我们的护照乃是属天的护照，属天的护照是天告诉你来来来，那什么意思？那是至圣所说来来，你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护照我们说来来来，来做什么？我们尽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我们神的面前，弟兄感谢我们所以能敢来到他的面前，是因为我们的为我们是靠主的宝血才感谢。所以现在希伯来书就是把这些的话很清楚的放到心里。所以我在说就是现在你就明白什么是旧约。所以如果有人要再回到旧约，那是现在是新约时代，我们是新约的子民，感谢主。今天我们神就是用新约来对待你，我们仍旧读外面的圣经，但是这个不是时代神的律法。所以保罗才说你们要丰丰富富的，就是要把基督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。那么这样呢，你看圣灵就可以，当我们与他交通的时候，我在说是与他交通的时候， 甚至于你聚会也是跟他交通的时候，把他说的话对我们在说，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敬拜是哪里都可以，今天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来到他的面前的帮助。你只要叹息一声，你只要祷告一声，我们是多多谢。不像犹太人，犹太人他们今天要祷告得答应，如果没有孩子要孩子，他们要到哭墙来，要坐飞机去，然后把纸头呢写好你要求，就插在那个哭墙的缝里面，他们就这样神就进到了。也许过了一年，他家里就添了个宝宝，这是他们怎么祷告的？但是现在呢，你知道他们很聪明的，犹太人很会赚钱，所以我就说你们从比聪明的地方跑到。耶路撒冷，他们在耶路撒冷开了公司。那么，然后呢？他们说，你如果有什么需要，你传真把你的需要呢送到我们耶路撒冷来，我们就派人呢把你那个纸头就送到库墙，就插在那个缝里，让你祷告就可以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做犹太人很辛苦，是不是？你孩子最少你还得花传真的钱，你才能够把你祷告送到的。我们这些亲属不需要坐飞机，到哪里都可以。都可以，你只要无论在哪里，你都要来到你的深处，尽管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，就是你就要一祷告的面前。你不觉得我们在旧约新约底下是最猛的？不需要千里迢迢跑在耶路撒冷，你无论在哪里，你用心灵和诚实来回答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新约，这是希伯来书作者。我想我们今天下午就说到这个，晚上了，请问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赏给我们，我们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能明白这些。若不是你把这些话解开，我们这些愚昧人就不可能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感谢你，一切都是你的恩典，是吧？今天我们何等的恩典，因为你今天。做了新约的中保，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，我们把荣耀敬拜爱的都归给你。我们求你还继续用你自己复活的大能来托住我们。我们已经经过了三个小时，我们还有三个小时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求你复活的大能吞灭我们身体上一切。当圣灵做工作，我们忘记我们；当圣灵做工作，我们忘记我们要经过三个钟头。希望我们看见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。我们感谢主，你不只是在高天，你不只是真帐幕的执事，我们感谢你也是新约的中保，你是住在我们里面，你复活的大能就在现在就托住我们，所以把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，靠耶稣基督。我听说。